这里是郭俊宏带你玩转配息，给你及时操作观点，一个从投资人角度带你一起掌握全球市场的脉动，分析配息标的，美股、台股、 A 港股及时热点，陪伴你不再害怕市场涨跌的风险，一起稳健财富成长。亲爱的学员以及听友们，大家中午好，下午好，晚上好。今天来到4月25日周一、哦、中午12点的这个、哦、我们的直播时间咯。那今天的主题要跟大家聊本周的看盘重点、啊哦、因为进入到周一、哦、照惯例，那这一周的最重要的讯息其实是一个科技股的财报。其实还有一个隐藏版的讯息，我刚刚突然发现的一个重要讯息，那我就留到后面一点再讲。所以就是这个隐藏版的讯息，就是今天有听到的这一集 Podcast 的应该都会有收获。那另外呢，在资金的流向也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重点。好，那在讲之前呢，你如果 Mr. Bus 我们通常在直播的时候，我大概会提前个十分钟开播，让大家听一段音乐。我今天让大家听的一段是静心财富的音乐，就是让自己的心可以稍微先静下来。尤其在周五这个美股大跌，其实美股大跌并没有出现什么太大的利空消息，其实就是这个急升息，美国的升息的一个讯号，就是比较猛度的升息。这个猛度的升息让市场带来担心，这个会提早衰退，景气会提早开始衰退。那当然这已经，如果你长期持续收听我们的 Podcast 应该都有心理准备。我跟各位提到大概在这个明年，就2023年会正式进入到美国升息的衰退的一个可能性的几率，高几率会发生。那但是现在还不是，但是股市会事先反应或者是恐惧的可能性。那我今天事先要先跟各位聊一下恐惧担忧这件事情。我周日的时候，我发现了好多一些周遭的朋友一些担心的讯息，不管是从媒体看到这个确诊人数来到5000多人一天，然后看到这个要抢快筛剂，感觉买不到快筛剂，那买到快筛剂之后接下来又要做些什么呢？下一个标准 SOP 是什么？其实你会看到媒体的讯息应该让大家都处于一种到底接下来要怎么做，要怎么办，然后感觉好像第三剂的疫苗又快没了，诶，好像小儿童要打疫苗，好像这个也没有儿童适用的疫苗，所以种种的这个状况呢，其实会造成大家的担忧啦。我觉得是一种焦躁，就是包含美股下跌，包含今天台股一开始开盘跌了400点，那但是呢，所以我觉得齁，其实反映到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你今天你可以去发现一件事，你有没有觉得你今天特别焦躁急躁？你有没有觉得今天特别的静不下心了？你有没有觉得今天听你的同事或者是主管在讲话特别听得不顺眼不耐烦？或者是呢，你会发现其实明明一件小事情呢，你却没有却诶，其实你是知道怎么处理的，可是你却发现诶，怎么你忘记了怎么处理，你却忽略了一些小细节。如果你在今天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发生呢，周一嘛，其实也不用太担心压力。我其实建议大家在这个时候最好的做法，尤其现在中午12点建议大家静心静下来。把心静下来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把现在工作所有的事情先放到一边，然后呼吸，就稳定的呼吸，深呼吸个几次，然后你会发现你的心就开始慢慢的平缓下来。那记得吃饭，吃饭就不要一定要吃，因为你吃饭也让心情会稍微缓和一点，但不要吃100%的饱，大概吃个七成饱就好，让自己的身体处于一种舒服的一个状况，然后可以呢就是听一些比较缓和的音乐，其实对你的下午的一开始应该会是有很大的帮助，尤其在这个投资市场的这件事情的一个干扰，因为你现在打开媒体都是让你觉得很烦躁的消息，对不对？包含那个防疫保单，什么东西要卖又不卖啊？突然之间又说要卖了，现在又说不卖， 所有种种的讯息，其实我觉得这是台湾应该在接下来这一周，我觉得我不要讲太远，讲这一周，我希望提醒我们的这个 podcast 的听友们，其实你要比别人在这一周更静下心来，你才会看到真正的关键，不管是在工作上，不管是在生活上，不管是在投资上面，不要跟着是很多这个市场的媒体的这个话语在这个随机起舞。像我举个例好了，像我一个朋友就昨天传给我一个，哎，那个快筛试剂，陈时中说，不可能在五月份的这个国家队会100块啦，或说最少会200块。然后我就说没有啊，我没有看到这样的新闻，这是应该是一个大消息啊。结果呢，他就贴给我那个他看到的新闻连结，结果那个新闻连结的假消息是说，快筛剂4月25号就可以，国家队就可以实名制就可以买得到了。然后呢是一剂200块，我就说这个是假消息，是五月才会有这个国家队的快筛剂，实名制的快筛剂，所以他看错了，他看到了一个假消息，然后他就是看到一个在澄清假消息，是在澄清4月25号就会买得到实名制的快筛剂，可是实际上是5月才开始可以买得到实名制的快筛剂，那并不是说那个快筛剂就算实名制也是200块，不会是100块。所以我就在想，我的这位好朋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代表他礼拜天其实也是处于一个非常焦躁的一个情况，他没有很仔细的去看这一篇新闻到底在澄清什么。你有没有这样子？你有没有这两天有这种感觉？你会发现好像你很焦躁的，不会想要去很仔细的去看一篇内容到底在讲什么。我觉得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状况，这一周我真的要特别提醒你静下心来，深呼吸，然后去想象你现在的这个处于一个蓝天白云，就是天气舒舒服服的晴朗的蓝天白云，然后感受一下这种舒舒服服的感觉，你的心就会慢慢的静下来。然后吃饱哦，不要吃七分饱，不要吃太饱，也不要不吃饿着，这通常也都会造成我们的焦虑跟恐慌。好，所以我讲那么多不要让大家焦虑跟恐慌，其实是有原因的哦，因为这一周其实重量级的科技财报就要公布了。什么叫重量级的科技财报？科技股财报就是苹果啦， Apple、 Microsoft 啦，还有什么 Alphabet 啦、Alphabet 又 Google 啦、这些的都要发布它的财报、那这些财报呢，如果一旦他们财报是超乎预期的好，那当然市场就会带来激励。如果呢财报没有超乎预期的好，甚至差，比较差或者是悲观，那可能又会带来这一周市场美股、包含台股市场一个比较大的波动。但是呢，所以我们更要很静下心来看待这件事情。这就是我要跟各位为什么花那么多时间讲静心静心静心静心这件事情特别重要在这一周。然后包含资金的流向，还有我刚讲一个隐藏版的一个重点。好，我们就先来讲一下在这一周呢，整个看盘重点里面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讯息就是科技股的财报。那科技股的财报呢，稍待我一下我来给各位看一下时间点，大家可以记下来或者是回听一下我们的这个 podcast。 那基本上这个财报的部分，周二的盘后是微软跟 Alphabet 都是盘后啦，公布财报都盘后，因为如果盘中公布会影响到盘中的交易的价格，所以通常财报都是盘后再公布，就是收盘之后。周二微软、 Microsoft 跟 Alphabet。周三是 Meta 也就是脸书，周三那周四是 Apple 跟 Amazon， 所以也就是说大家不要点开安内西，周二周三跟周四，周二是微软跟 Alphabet， 周三是 Meta， 周四是苹果跟 Amazon。 我必须讲，我觉得比较重要是周二跟周四，就是 Alphabet 跟这个微软啊，跟周四的 Apple。 那 Meta 大家已经知道，它其实已经大家普遍有点看衰它了，所以基本上它已经是在一个脸书在一个修正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可能就要理解，其实我给各位帮各位去查找调出了这个资讯，跟各位讲一下。苹果呢，苹果基本上在这个市场预期，对它的乐观程度，对它的乐观程度，市场上面的乐观是很高，可是机构对它乐观的程度只有三成。所谓乐观的程度就是说超乎预期的好。机构对它是 Apple 的预期是大概三成，不高诶，其实是不高的齁。所以呢你可以理解周五的一个市场的下跌齁，虽然是没有太大的利空消息，只是一家 Haskell 齁，就是医疗相关的一个 Haskell 的一个公司企业财报不好齁，我觉得这只是一个理由啦齁，其实包含或者是这个十年期美债殖利率往上走，我觉得这都是一个理由，可是这不足以去让周五的时候大跌。我觉得周五的大跌其实是有点在担心这一周的科技股财报。我刚刚跟各位讲，机构预期苹果的股价超预期是只有三成。那这个超预期呢，第一季苹果预期的盈余成长是 2.1%, 不多诶。就算说它超预期，就市场预期苹果的这个第一季的成长幅度是成长 2.1%, 然后营收是成长 5%, 那所以呢在这个一季的这个成长幅度其实没有太大的亮点。所以要在这边跟各位讲，其实除非它有一个超乎预期的亮点，就是说它成长幅度是超乎预期的，甚至是两位数的成长，要不然其实以 Apple 的这个成长幅度市场预期是 2.1% 的这个盈余成长， 5% 的营收成长，所以这是苹果的一个状况，这是我们要周四要特别去看的，我觉得蛮重要的。那第周二要看的是微软 Microsoft 一样，市场普遍对它的乐观预期是 100%, 机构对它的预期一样也是不到五成哦。对它乐观机构，我刚刚讲市场是指普遍的普罗大众啊，投资心态，那这个机构是指这个所谓的专业的投资机构，他们对于 Microsoft 的第一季的业绩的成长预期也是 30% 的乐观，只有 30%, 所以也不是太乐观。那所以呢，但是 Microsoft 呢预期这个 quarterly 的 earning, 就是说它的一季度的这个盈余是 11.8 的成长，那营收是 17.6 的成长，所以 Microsoft 至少有两位数的成长，苹果大概不到一位数的成长。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之下，我觉得周二的 Microsoft 可不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表现，所谓的表现就是说股价，因为它是周二嘛，开出一个比较亮眼的一个数字呢，我觉得对于周二之后的股价呢，我觉得是有一定的一个关键。那如果你要说 Google, 周二另外一个发布的就是 Google 嘛， Google 呢它其实预期的营收第一季其实是成长蛮高的啦，那甚至它的营收成长有 23.1% 的一个成长，那一样普遍的这个市场对它的预期是这个乐观的，那机构对它的预期比较高，是 47.3% 的一个机构分析师预期它是会超乎预期或者是合乎预期的。所以 Google 的表现周二应该我要讲的是说周二的这个Microsoft 以及这个Google 基本上呢有机会表现的相对比较亮眼，所以可能呢在周二的表现之后可能会带动的一些美股有反弹的机会，也许可能，可是周四的苹果表现我觉得是关键，因为周四的苹果表现Apple 的表现会影响到台股，因为台股很多瓶盖股，但是呢我刚刚跟各位讲市场预期它是 2%, 不到两位数的成长在第一季，那跟什么有关系呢？估计是跟这个中国封城，大家知道它现在很多的制造还是要透过中国的制造它的零组件相关啊，所以基本上中国的持续封城呢的确会让在供应链中断的情况下其实对苹果会是一个隐忧。但是相反的大家记得吗，在特斯拉上周，特斯拉呢它反而在第一季的财报是逆向的超乎预期，它并没有受到上海封城的影响，像这样的一个数据就会激励什么特斯拉的这个股价大涨。所以呢这一周如果苹果也有类似超乎预期，没有苹果的销售 它并没有因为这个上海封城中国封城所带来的它销售预期的一个下降齁，那我觉得可能对这一整周就可以安然的度过这个重要的科技财报周的一个波动齁，甚至有一个逆势反弹的机会。所以二择一好不好，二择一齁，这个是我觉得这一周平常心静下心来这才是重点啊。现在股价涨跌波动，像我今天在订阅群有跟学员聊到说国安基金在喊话咯齁，国安基金说诶他其实在喊话说他认为台股是有他的这个支撑哦齁，是看好的哦。可是重点是如果你静下心来看我给这个我们订阅学员的报道，我跟各位提醒他其实只是喊话，他并没有采取什么动作，他没有去资金去进入市场，他只是在喊话哦。喊话的动作那我们就要看这一今天的尾盘台股有没有拉上来齁，那可是只是喊话，所以你静下心来就会发现所有的事情的追根究底就是回到财报，就是美国科技重量科技股的财报，这才是关键齁。那第二个齁我要跟各位讲的是什么，好，我再讲隐藏版的一个重点齁。如果是订阅学员应该知道我们在四月的读书会还是三月我忘记有点忘记。我们的读书会有讲过这个精准医疗相关的概念的这个趋势跟节奏的看法。提醒我们订阅学员这周就是医学会议的开始。好，这一周呢的会议是2022年第六届的基因药物制造峰会，那到时候会有大量的医疗保健公司出席。好 ，Chardon， 好，它叫 Chardon 2022第六届的年度基因药物的制造峰会。好，那这代表就是医疗峰会的一个准备开始了。好，从四月一直到这个六七月是这个峰会的一个大量的声音啊，就是你有很多的峰会就会有很多的声量就会出来，所以这个部分也是要提醒大家，我们之前有讲过医疗相关的产业的布局，如果你是订阅学员还没有看过我们这个精准医疗这一集的读书会，不，我忘记是三月还是四月的读，应该是三月啦，我读书会不是四月，不是读这个嘛，应该是三月，可以回看一下三月的读书会的内容，你应该会从里面找到一些很重要的一个线索跟这个蛛丝马迹齁，所以这个隐藏版的提供给各位参考齁。那另外呢当然重点是通膨，然后通膨带来这个美联储的升息齁，预期五月要升息两个点齁，两码，然后六月要升息预期三码啦齁，所以急升息的情况带来的其实结论告诉各位就是可能会加速景气衰退的来临，升息不是坏事，它是要压抑景气过热，但是呢衰退也不代表是坏事也不能说不代表是坏事了，而是它就是一个景气循环，不要把所有的事情都是好跟坏这两个二分法，就是说景气我其实有常常跟我们的学员，尤其是如果你进入到我们的中阶课程或者是高阶课程的时候，都会提醒大家其实景气就是一个循环，就跟人会有流年会有好运坏运，它就是一个循环，它有你有好运你走好运，不要摇摆，你总会有这个低潮的时候不要气馁，因为你总会有高潮的时候，你去想嘛，当你现在如果人生正处于人生的低潮，你回想过去你有没有高潮的时候，有吧，对不对，你总一定会有高潮的时候，所以你有低潮就会有高潮，有高潮就会有低潮，好吗，所以呢这就是人生的常态，平常心看待，所以当你景气好两三年疫情的股市好那么多，那接下来进入到衰退它就是一个景气的循环，重点是在这个景气循环的不同的节奏你要做什么啊，你要汰弱留强，你还是你要持续的长期持有你的核心资产，这在我们这个频道里面常跟各位讲，要把你的资产分成叫做核心资产跟卫星资产，核心资产就是你长期持有，卫星资产就是做波段操作，然后适当的设立停利停损点，这两个当你分清楚之后你就会知道你接下来的步骤要怎么做，所以呢跟各位提醒我其实最近很昨周日我其实是很开心，我心是很平静的，因为我周日平静的时候在干嘛，因为我在改作业，我跟各位讲我其实我这个人也是一样，当我的心平静不下来的时候我就事情就做不了，所以我周日的时候我 我想办法，不管是听音乐、喝杯咖啡，或者是去打扫家里，真的，我真的打扫家里会让心里平静。诶，真的试试看哦，你可以去，就是你心情烦躁的时候打扫一下家里，因为有时候你烦躁的原因是因为你家里看起来就一团乱，那你打扫一下，你会发现你的心就静下来。然后我静下来之后，我去改我的这个第一季的我的订阅学员的点评哦，我跟各位讲，我特别欣慰，因为我发现我们这样持续的点评服务下去，这是订阅学员才有的，点评服务持续下去，他的投资组的点评，有些学员每一季做点评之后他有去做调整，我发现有学员第一季他就度过了很大的这个波动风险，他经过调整，第一季就是我们在一月份就会做调整了，那第二季的调整我们在四月份，就现在已经做了要做调整了。那我在改他们作业之后，我就觉得他们第一季真的有做了一些调整之后，让他们的度过了第一季的大幅度的波动，其实我很蛮开心的。其实有时候我在做这个 podcast， 我真的不管这个流量，不管什么状况，不管谁听或者你们要举手发言，我都不管，其实我管的是，我希望就是我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可以在你们还有非常充裕的时间，不管你20岁30岁或40岁或者是50岁，我都希望你们有充裕的时间，然后去好好的去把自己的人生，把自己的财富做到顾好之外，还能够平衡。我常常讲身心财都要平衡。其实我们这个频道你可能会觉得我们是讲投资理财，可是我其实你会发现我不只讲投资理财，我还希望你们的身心财都能够平衡，这是我真正心里面最大的愿望，好不好？所以呢，基本上我要跟各位讲，其实订阅就是你可以真的试着加入我们的订阅方案，点选我们 MrBus 的头像以及这个赞助方案，或者是到各个平台去订阅连结，点下去了解更多。那我们在五月母亲节过后也要开我们的中阶课程，在这边也提醒我们的订阅学员，这个你有报名中阶课程的，拜麻烦收一下我的通知信，好不好？中阶课程预计五月中，因为中间遇到五一连假跟母亲节，所以我就不要，我都是不打扰大家休假，所以我们的中阶课就开在母亲节过后，五月八号之后。所以呢，你已经报名的请收一下信，就是我们中阶课开课通知。那如果你想要上我们这一期我们中间课叫训练营，所以我们有三堂的直播针对现在的市场，我们去做具体的实操所以也欢迎大家加入。那也提醒一下，就是最近有报名我们一对一咨询的一对一咨询的这个学员，麻烦你也收一下信因为我们所有你报完名之后都会收到一封通知信，告诉你接下来怎么进行下一步的学习拜托拜托收一下讯，因为我没有办法就用其他的方式通知你们，我只可以通过信来通知你们好，通膨这是我们已经熟知的。那重点这周看通膨之外，当然第三个很重要，就是我觉得俄乌战争已经是在进展中，其实中国的这个整体的策略，其实中国现在情况呢，就是已经进入到一个有点一直要坚持清零。我跟各位讲四个字，中国官方说法坚持清零，大家知道现在台湾就是什么与疫情共处，坚持清零这个政策呢，其实让他们受了非常多的苦。那有没有可能开放？有，慢慢的好像已经有在一种要开放不坚持清零这件事情的一个可能性要发生。一旦他不坚持清零，对中国股市应该会是一个反弹的一个利多，可是目前是坚持清零。那坚持清零带来什么影响？就是供应链中断。所以呢，从上海是3月28号之后一直在封城，封城到上海居民呢有很多是没有菜吃，没有东西吃那所以呢，这个重点对投资市场来讲，就是全球有五分之一的货柜其实是堵在上海的港口，其中30%的积压的货物都是来自于中国，这个是这个航运分析公司，它所分析出来的一个数据。所以呢，中国政策有没有机会在未来的这个几周打开这个封城的这个放宽呢？我觉得是我们接下来更也是很重要的观察重点。除了美国，中国看封城的状况，因为中国的封城会影响到全球的供应链，带来更加重的通膨。俄乌战争已经加重通膨了， 中国封城会带来供应链中断，更加重通膨航运的成本。那中国如果封城打开，可能也会带动它的内需，它整体的需求又会再比较乐观一点，所以这个中国封城我觉得是我们这一周甚至接下来都要持续关注，关注的是什么，它有没有机会从坚持清零变成是这个慢慢的开放跟疫情共处，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这一周要跟各位讲很重要的一个讯息。所以周二盘后就是微软嘛，阿法贝，还有一个就是盘前的周三的盘前是波音。跟各位讲，我已经在上周有提醒各位，航空公司的财报都会是很亮眼。波音的财报预期是100多个% 的一个成长，那为什么呢？因为跟去年比，他们其实是相对基期比较低，所以航空公司基本上呢，反而是有一些这个财报相对亮眼的一个状况，尤其在这个与疫情共处情况下，波音是周三公布财报，那 Meta 脸书是周四，那周四还有 Qualcomm 就是高通也要公布财报，然后 Twitter 也是在这个周四的盘前要公布财报，那苹果是盘后，周四盘后就是这个Amazon 苹果跟 Intel 也是都是在周四盘后，也就是周五了，所以呢这些的数据就请大家注意，这一周科技股很重要，中国封不封城很重要，就是这些讯息。然后隐藏版就是医学会议高峰会峰会要开始了，就是从这一周开始。这里是郭俊宏，带你玩转配息，给你及时操作观点，关注并订阅我，陪你一起投资理财。接下来进入到这个第二阶段的2022年4月25日周一的全球市场盘势轻松聊。 OK， 那在这个风险指标近月 VIX 恐慌指数来到 28.45、当下现在的 VIX 恐慌指数是 28.21， 也就是说呢这个周五的这个美股的大跌这个让这个恐慌指数又飙上来了，可是其实没有到30啊，其实我觉得近月恐慌指数也没有提高哦，近月恐慌指数28，从上次我们一路讲其实也是在28左右，所以没有因此而更恐慌，所以呢我觉得这一次的上次的大跌，我觉得大家可能会并没有太真正的利空，反而是要关注这一周的这个科技股的财报，才是关键。十年期美债殖利率来到 2.8641，其实也是维持在 2.8 左右。那在美股，就是因为呢其实有一些财报不佳的一些表现，所以造成了恐慌指数这个上大幅的飙升，我觉得也不能用飙升，就是说恐慌指数再度上升，造成恐慌嘛，因为已经信心不足而在恐慌，所以道琼下跌 2.82%，S&P500纳斯达克跟费城半导体分别下跌了 2.77 2.55 跟 2.25% 的一个跌幅。那欧股呢普遍也是下跌的，当然受到美股的影响，担忧因为通膨带来的景气开始慢慢走衰的一个情况，所以泛欧600下跌了 1.79， 德发英分别下跌 2.48 1.99 跟 1.39 个百分点。那在雅股的部分呢当然也会受到影响，包含这个成交量缩之外呢在这个今天的这个盘势呢当然也是一个跌幅比较深的，台股，我们大家来看。那在上周五的部分呢这个上证指数呢一样，也是上证其实是尾盘是稍微小涨了 0.2%， 然后在这个深圳创业板呢也是小跌了，那反而恒生跟科技股指数恒生科技呢是恒生指数是下跌 0.21， 然后香港科技呢是上涨了 0.24， 日经指数呢上周五是下跌 1.63 ，那其实都没有太大的一个跌幅，但是这周五，那今天呢台股，目前是下跌了413点，所以国安基金的喊话似乎看起来没有帮上忙，但是成交量是2300多亿啦，目前所以目前的这个下跌并没有带来这个成交量放大，也就是说价跌并没有量增，所以其实是代表其实市场上也是在观望，并没有造成一个杀跌，就是市场在这个 急跌，就是在杀的一个杀盘的一个状况哈。那柜买指数跌幅也比较深，下跌了 3.51% 哈，下跌 3.51%。目前我看到的就是好像金融股比较抗跌哦，金融股相对是比较多是这个红，就是上涨的哈。所以呢，就是如同我们之前有提过，金融股其实在升息阶段还是有它的利多哈，所以这个我们之前有跟各位提过了，大家可以回看我们前几集的 podcast 有特别讲到金融股的部分哈。然后还有我们的订阅的主题课里面的高息如何挑选高息哦，我们四月份的读书会是如何挑选高息股哦，里面就有提到金融股哦，所以基本上学员订阅学员可以回看四月份的读书会哦。那今天的 A 股齁，当然就跌幅比较深齁，上证是跌了 2.42%， 深圳指数跌了 2.87%， 恒生指数下跌 2.59%， 恒生科技是下跌 2.86% 齁。那在日经指数下跌 1.77%， 南韩是下跌了 1.47%， 新加坡下跌 0.18% 齁，普遍齁亚股全面的这个收黑了齁。那通常呢，我都有跟这个我们订阅学员也特别提过，在这个时候你就要回去看这个这个美股的这个盘后齁，台指这个美指期的表现，美指期货盘的一个表现齁，目前其实仍然是下跌的齁，仍然是下跌的齁，所以基本上呢可能大家就是要稍安勿躁，因为周二开始才是这个重量级的科技股财报陆续公布的开始齁。那在能源的部分呢，这个布兰特原油下跌 1.6%、哦、跟各位讲能源的库存似乎已经没有再往下降了，也就是说能源的库存已经开始在维持，甚至维持在一个水准了、哦、所以基本上能源的这个情况有一个原因就是包含升息带削弱了能源的需求，以及它的供给齁也可能呢就是维持了齁，所以基本上在上周的这整周的跌幅有 4% 齁在能源的部分。那金价的部分呢，因为美元升值的一个关系呢，黄金下跌 0.7% 来到 1934.3 美元每盎司。那汇市的部分，美元指数已经站上了 101.1166 的一个大关了齁。那当然因为这个联准会的鹰派的说法让美元持续的向上攻坚，那当然就强压过其他的货币，那美元兑换台币来到 29.41 咯，那这个美元兑换人民币是 6.5003， 其实人民币也走了，也相对来讲跟过去 6.3 现在是 6.5， 过去是 6.3， 其实的确人民币也开始陆续贬值，因为代表什么，资金也流出比较多，是流出这个中国的一个市场齁。那在这个美元兑换这个日币呢是来到了 128 齁 ,128 齁，维持在 1.28。啊，我刚才发现我其实资金流向第一阶段的资金流向没有说到，我再快速的补充一下资金流向齁。资金流向呢在这个上周股票型普遍都是流出齁，尤其是这个美国跟欧洲跟是卖超。中国是其实是连四周，上周是买超齁。那在这个产业的部分，原物料齁，原物料不是能源齁，原物料是买超齁，房地产跟科技类股是买超齁，这个是产业类齁。那债券普遍全部齁，所有的债都是卖超齁，非投资投资等级或者是新市场债都是卖超齁。那所以呢另外呢可能要可以给各位提醒大家，就是除了美国欧洲的这个股票类型是这个流出之外呢，这个新兴市场齁、哦、诶普遍呢，新兴市场跟亚太呢其实普遍的是有在流入齁、哦、持续有在流入，所以我们会针对这个部分讲一集新兴市场来探讨一下齁、哦、订阅学员的主题课的部分。好，这里是郭俊宏，带你玩转配息，给你及时操作观点，关注并订阅我，陪你一起投资理财。我们下集见，拜拜。